来，我们来看今天的圣经。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创世纪中册的讲义，前面还有，现在来拿。我们下周应该就会给大家下册讲义了。我们来看创世纪三十二章二十二到三十二节。创世纪三十二章二十二到三十二节，一起来读。他夜间起来，带着两个妻子，都过了亚伯渡口，先打发他们过河，又打发所有的都过河，剩下雅各一人，还与他摔跤，直到黎明。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那人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雅各。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雅各问他说，请将你的名告诉我。那人说，何必问我的名？于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雅各便给那地方起名叫皮努伊勒，意思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全。日头刚出来的时候，雅各经过皮努伊勒，他的大腿就瘸了，故此以色列人不吃大腿窝的筋，直到今日，因为那人摸了雅各大腿窝的筋。我们相信创世纪里面雅各的故事是特别要说到我们这个人蒙恩的人，神想要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那神怎么样制作我们，好叫我们生命逐渐的被炼净，逐渐的蜕变成有耶稣的样子，得儿子的名分。尼托圣弟兄称他叫做圣灵的管制、管理跟治理啊。圣灵的管制就是就像亚伯拉罕的一生，特别讲到父神他的心意、他的设计、他的救赎的计划，然后而亚伯拉罕用信心来回应，就得以承受应许、承受产业。那以撒用来说到神想要我们成为儿子可以承受产业，他一方面说到神差他的儿子来让我们看见儿子承受产业是怎么回事，然后我们也都要一同承受产业。可是雅各说到，一方面神给我们产业是他的恩典，我们就是领受，就像以撒一样，可是另外一方面还是有我们的责任。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有一方面是就是得着了，不是你努力才有的，对吧？就像你再怎么努力，你也不可能成为英国女王的儿子。可是我们跟神也是这样，纯粹是神的救恩我们领受了。但是神的真理一向都有这样子的两面性，一个是我们就凭信心领受了，另外一个是我们这一面有我们需要继续的往前，好像我们所领受的能够完满。那圣经其实很好的用一个生命的成长来讲这一件事，无论一个种子的栽种，或者就我们人来讲一个胚胎的开始，它都是完全的，它都是领受的，可是呢它必须成长，有一天才会达到成熟完满。我们的生命也是这样，所以神用以撒来讲到但因为信心，因着神的应许，我们得以成为儿子而且承受产业。可是却借着雅各讲到另外一面，就是我们神怎么样磨造我们，使我们能够得儿子的名分，使我们可以承受产业，我们的生命会变得像神。那雅各的一生说到这个，而且很有意思的是，雅各的一生很明显有两件事是他一生的一个转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捩点，一个就是 他在离开他的家乡去巴旦亚兰娶妻的时候，在路上，在路斯那个地方遇见了神，夜间神向他显现。后来他起来以后，醒来之后就把那个地方改名字叫做伯特利，就是神的家、神的殿、神的居所的意思。另外一次就是我们刚刚读的经文，当他从巴旦亚兰回来，二十年后从巴旦亚兰回来，回到迦南地了。就在要进迦南地的时候，要过亚伯渡口的时候，那应该是约旦河上的渡口吧。他在那边再一次的遇见神，那一次的遇见神，我觉得是神让他认识神，认识神的同在。我们讲过，他醒过来，他的反应是最典型的反应。他说：“神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所以雅各借着伯特利的经验，他不是因此得着一个奇妙的超自然的经验可以常常去做见证，他不是，他把他的焦点放在神自己身上，从此以后他对神的同在有一个更 intimate、 更亲密、更亲切、更直接的认识，这很不一样，你知道吧。今天有时候神的儿女他们经历一件神的奇妙的事之后，你就发现他们可以很多年就是做那个见证，讲的是神所做奇妙的事，当然那也是很好的见证。可是雅各并不一样，他不是在提那个见证，而是提到神啊。可是现在二十年后他在披露以勒的经历呢，我想呢是在讲到另外一面，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一面，对我们的己有认识，而且被神折服的这一面啊。那这个正好可以说明我们追求神的两条道路，或者有人说追求神的道路的两个轨道，一个就是神的那一面，一个是我们这一面。神的那一面就是我们对神更有认识，我们的这一面就是我们要对自己也更有认识。对神的认识使我们被他吸引，亲近他、敬拜他、爱他、喜欢亲近他。对我们自己的认识使我们能够谦卑，知道我们是罪人，我们是软弱的人，因此我们不敢靠自己行事，我们真的把自己放下来，想要抓住神，甚至我们会明白说是需要神来抓住我们，就是雅各，像雅各在这里祷告的一样。好，这是很好的我们追求的两条轨道，对吧。而雅各的一生里面很明显的有这两个转机，都是他去遇见神的转机啊，正好说明了这两方面。那这个方面，今天我们提的这个方面，在这里神用摔跤的方式来讲，这个神自己跟雅各摔跤，这是很有意思的说法啊。神是一位与人摔跤的神啊，你知道这是充满了恩典的事啊。为什么要与人摔跤呢？就是因为人没有达到他的心意啊，神看人实在是看不上眼，嘿，要来跟他摔跤。可是其实神不需要这样，神看不上眼，他可以把我们毁掉就好了，对吧。事实上他有好几次跟摩西说，你让开，我来毁灭这些百姓，重新来，让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把好像把过去的应许转到你身上就好了。每一次都是摩西为百姓祷告，不要神这样做啊。那神当然不是说他一定要那样做，他会纪念亚伯拉罕的，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可是他还是喜欢这样说，让摩西有机会表现出他不为自己，只为神的荣耀，为神的百姓。可是确实神可以毁了我们就好了，神没有，他来跟我们摔跤。我们想到神是一位会与人摔跤的神， 这是一个充满了恩典的事情。那个意思就是说，你的样子可以不需要一直是那样，神想要改变我们。嗯，你知道新约圣经也有一个很关键的地方，很关键的真理提到摔跤这一件事，可惜我们中文没有这样翻，那就是在以弗所书第六章，我们很熟悉的全副军装那一段经文。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六章十二节提到一个属灵的征战，他说因我们并不是一起来读，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界的恶魔征战。你知道这里的征战，哎，我们其实中文圣经虽然没有这样翻，至少加了小字的注解，它原文什么意思？摔跤的意思。像可能钦定本圣经嘛，就直接翻译成 wrestling， 就是那个摔跤的那个字眼啊。也就是到了新约时代，神仍然把我们的属灵征战说成一种摔跤啊。那我们在讲以弗所书的时候讲过，我们最主要并不是要去对抗魔鬼，并不是的啊。虽然刚刚确实是那样说的，可是看着整个上下午，我们在讲以弗所书的时候提过，那里有一个词啊，那个意思是有抵挡的意思，可是又有我们自己怎么样兼顾自己、站住、守住的那样的意思。所以我们在讲以弗所书第六章属灵征战的时候，我们很强调一件事，就是我们真正的属灵征战最主要是防守而不是攻击啊。最主要是防守而不是攻击，而且那个防守的意思不是整天想着魔鬼，而是我们要继续的建造，我们好好的建造本身就是抵挡魔鬼。那这里在讲抵挡魔鬼，为什么要跟魔鬼征战呢？就是因为魔鬼所做的事情其实是拿我们这个人的天然生命，我们的老我，我们的己生命，我们的肉体，成为他的营垒，能够拦阻我们得神的产业。所以我们要为这个为这件事征战。所以在那里提到的征战是摔跤的意思，那个最主要的在摔跤的地方仍然是我们而不是魔鬼。我不觉得神认为我们应该去跟魔鬼摔跤，我们跟魔鬼摔跤绝对赢不了他的。你不要说可是我们靠着耶稣，对了，可是其实跟魔鬼摔跤胜过他的是基督自己，不是我们啊。那我们最主要的摔跤的情况，我觉得应该是跟雅各一样，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雅各知道最大的拦阻是他这个人本身，你一定要给我祝福。而神祝福他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摸了他大腿窝的筋，让他腿瘸了。雅各并没有说哎，我不是这个意思，你弄错了。不，雅各知道那就是神垂听他的祷告，所以显然雅各原来的意思就是这样。因为他明明在那里是摔跤是胜过神的，你知道吧，可是他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几乎等于是在祷告说，主不要让我得胜，你要得胜我，你要胜过我这个人。就像后来有人用的另外一个方式祷告说，折服我、而且我们上一次提到，我相信雅各说这个的时候是哭着说的、他意识到那是多么他自己是多么大的拦阻，而且那是多么重要的事，所以他哭着说的。我们引用上个星期你记得吧，我们引用何西阿书第十二章一到六节的话、何西阿书十二章一到六节的话，那里提到雅各是哭着求神的、你有没有曾经这样，不是为了别人的有一个什么需要而哭泣，而是为着你这个人要被神折服，要能够被神得着而哭泣。很多年来我就发现， 有一些基督徒他们也知道雅各跟神摔跤的故事，他们甚至也知道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那里的征战意思是摔跤，可是他们把摔跤就直接用在一件事上，就是他们去祷告，他们为一个需要祷告，然后可能神不是立刻就照他们所求的 成全，然后他们要需要继续的祷告直到成全，他们称那个叫做与神摔跤。可是我不觉得那样子就一定是与神摔跤，我不觉得与神摔跤要用那个样来定义，我还是觉得与神摔跤重点是在我们这个人身上要被神折服，而不是好像要说服神垂听我们的祷告、嗯、那不太一样对不对、嗯、这个摔跤如果西方的摔跤，东方也有这样的吧，总是要把别人摔在地上压住爬不起来，这一方就赢了对不对？如果是日本的摔跤，他们叫相扑，就是要想办法把你弄到线外去，你只要 一被搞到线外你就输了这样、嗯、我觉得我们跟神摔跤也是这样，如果让神折服我们，就好像被摔在地上被他压住我们起不来，那神就得胜了，事实上我们也因此得胜了，你知道吧、嗯、那是真实的得胜。或者仇敌就是想要我们把我们的生命弄到神的线外去，可是我们一定要守住，不要跑到线外去、嗯、我们一定要守住，不要被诱惑而偏离了神的道路。这个是在新约圣经使徒的书信里面常常提到的事情，所以这个是雅各跟神摔跤的意义哈。我记起来要跟大家提一下，上个星期我们讲的时候可能在蛮后面吧，我提到圣经有一个地方提到亚伯拉罕也是亚兰人，因为我们在提到那里说拉班是亚兰人哈。我当时想好像是约书亚记后面几章，后来我回去查发现我记错了，应该是在生命记哈，生命记二十六章有这样的话，生命记二十六章第五节提到说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原来在大河外，他是江王的亚兰人，是不是？有可能本人约翰写天路历程的时候称基督徒原来住的地方叫做江王城，有可能是出自这一段圣经的。嗯，就是我修正一下上一次我们提到的。嗯，你知道神跟雅各摔跤并不是只发生在庇努伊勒，从很起头就这样、嗯、其实从很早期神就这样做，只不过雅各有可能在伯特利遇见神之后他才开始意识到神在跟他摔跤、嗯、这个之后你就会发现雅各就开始他生命里开始有两个东西在里面，有的时候他自己原来的东西会跑出来，有的时候他会想到神，想到神的同在，他会发出一个祷告、嗯、我想他那个祷告想要神折服他的祷告不是在亚伯渡口才第一次发出来，可能在亚伯渡口他发出一个好像集大成了的一个想要祷告通的那一种祷告，可是在那个之前我想他不耻的就有像这样的祷告，我想这就像后来又过了一些年日他临去世之前他给他的十二个儿子说预言，讲到他们将来的事的时候，在给谁说预言的时候，但还是谁 说预言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他说：“耶和华，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啊。”他是在讲他一生就是像这样等候着神的救恩啊。那神怎么样跟雅各摔跤呢？你不能只用刚刚我们读的这段经文，来了解，似乎就是像一般这样摔跤这样。你如果用我刚刚提到的雅各的一生，神不死的就跟他摔跤来想的话，你就发现神跟雅各摔跤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就是神不做什么事，神就任凭雅各去搞。但是神会有的时候兴起一点环境来摸一下那个地方，所以神不是每一次就是直接把我们抓住制作我们，他有时候摸我们一下，是用这种方式给我们一个环境，旁边安排一个人，或者发生一件事等等啊。所以那个是神的一个做法。可是他做这些，他其实你会发现他又好像完全不做什么事。我的意思是说，他并不直接的回应雅各做的那些事，他在骗哥哥长子名分的时候，神在旁边看着，对不对？他做了什么事？没有，让他骗成功。雅各要神如果要在那个时候让雅各不能够这样骗，是有办法的，神并没有做。他骗他哥哥长父亲的祝福的时候也是一样。他在跟拉班斗法的时候，神也在旁边，神有时候也出手帮助他。可是多半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没有什么神的踪迹在那里。想一想我们自己也是这样，对不对？有的基督徒会因此觉得好像别人祷告都有神垂听，有神回应，为什么我都没有？其实不是啦，真正属灵的人应该多半都常常像雅各一样，那些常常讲神好像每一天都对他说话，每一天都做什么事情，那个我其实不太相信这一件事，那只是他比较大胆喜欢这样说而已。有时候那样说也是对的，当神好像都不做什么的时候，其实雅各到后来回顾的时候才会知道神一路一直在做工的。可是你一定要知道，神与人摔跤是一件伟大的事，是神的一种伟大的行动啊。我跟大家讲过，我这一次讲创世纪的时候，把多年前可能二十几年前我讲了一个系列叫神的行动啊，里面有许多许多篇都是出自创世纪啊，我把它加在这一次的讲章里面。其中一个神的行动就是神是与人摔跤的神啊。可是当你要思考神与人摔跤，你不能够忽略另外一个神的行动，就是神有的时候不行动。但是我们用一个方式来讲，就是神是一位等候的神啊。你要了解神是一位摔跤的神，你一定要了解神是一位等候的神，也就是他不常看见我们有什么状况，他马上就伸手介入，想要做一些什么东西。这是有的时候神的儿女把他定义成神有在做工的一个定义。可是神做工其实很多，他伟大的工作都不是这样做的。神其实最常做的工就是不做什么事，那是最高明的事，你知道吗？就是因为神是一位等候的神，所以他说凡等候他的人都是有福的。当神在等候的时候，你也要跟着等候，你就是有福的。以赛亚曾经用一句话把这两件事情全部给扯在一起，你知道不知道？你有想到什么话吗？想到神等候，也讲到我们的等候。我们下一次会进入 我给大家的讲义的下册，可能一开始就是要讲这一件事。在以赛亚书30章18节，你应该会背着经文吧？以赛亚书30章18节，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是不是这样讲？来，我一起读这个经文：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嗯。下一次我们会多一点讲到这一方面。可是关于神与人摔跤，在圣经里面许多圣徒都有这样的经验，你综合一下读一下这些圣徒的经验，可能会对这个题目有更有认识，因为他每一个人经验样式不一定都一样啊，免得你以为只有像雅各那样才叫做摔跤。比方摩西，摩西就是在他最有能力的地方被神摸着，就像雅各一样。你知道雅各摔跤的结果就是他大腿窝的筋被神摸着，对吧？他就缺了。而一般我们都认为大腿大概是我们身上最有力量的肢体了啊！你想要用最大的力量对付一件事的时候，大概最主要就用脚踢他了。这一般来说比用拳头揍他应该力量更大一点啊。所以一般来说大腿是最有力量的，所以神摸那个地方表示神摸着雅各最有力量的地方。当然那只是用肉身做一个代表，神真正摸着的不是腿啊，是他这个人的生命，对不对？所以我们上一次提到雅各就在一辈子都很有办法里面，他现在面对回到迦南地他哥哥有可能要杀他要报仇这一件事上，他没有把握了。他做了各样安排，他还是没有十足的把握。雅各有机会真正的承认我不行啊。摩西也是这样。你知道摩西在神呼召他的时候，那时候他已经经过40年的历练，在米甸的旷野牧羊。他原来是埃及的王子，哎，而且学了许多的东西。我好莱坞拍过好几部出埃及的影片，其中有一个点不照着圣经是我最在意的。每一部他都在这一点上都是这样拍，我不知道导演在想什么，还是他不懂这个道理。就是他们常常把摩西杀了一个埃及人，然后必须逃离开王宫，不再能做王子，到在西奈山遇见荆棘火焰的异象，开始领百姓出埃及，把他弄成很短的时间而已。可是圣经明确的说那是40年，圣经用很短的篇幅写他，可是并不是很短的时间。 OK， 那段时间是很重要的，神因此摸着摩西最有能力的地方。所以当神呼召他的时候，他80岁了，他跟神说我是拙口笨舌，他是真心讲的，他不是特别的谦卑讲的，他是真的认为是这样，当然那才叫真的谦卑啊。可是你知道摩西才不是，你不要因此想说他哥哥比较能言善道，摩西是拙口笨舌，他才不是。斯提凡讲的话我想是确实的，他说他在埃及学的一切埃及人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对吧？我想那才是对他正确的评论。可是他自己不觉得是这样，所以在他最有能力的地方最有办法的地方，神摸着他，然后神才能够用他。圣经里面的圣徒都是这样的。约伯在自己的努力底下，他成为一个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神肯定他，神甚至两次讲给魔鬼听，魔鬼也不敢反驳，他确实是这样的人。可是神就在这一点摸他，你知道吧？最后约伯折服了，他说我是卑贱的，他不再注意去做一个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他做一个 望向神、看见神的人，那不一样。所以我喜欢在这一方面，我喜欢写《The Message》新基本圣经的 Eugene Peterson 说的，他说神允许约伯遇见这些苦难灾难，好叫约伯注意到神。我觉得很好的说法。嗯，他不是学会一个苦难的道理或者什么道理，而是让他注意到神。从此以后，约伯的生命的核心是看见神、望向神，而不是自己的圣洁完全。虽然他仍然是很小心的过一个圣洁完全的生活，但他生命的核心不一样，就像雅各一样，他生命核心变成神跟他的同在。可是你看，神在面对约伯的时候，也是像我们刚刚讲的一样，约伯讲话，他的朋友回应约伯讲话，他的另外朋友回应约伯要讲话，约伯讲了很多次话，他的朋友轮流讲，两个讲了三次，一个讲了两次，一共有八次他的朋友讲话，约伯加上前跟后，他一共讲了九次话，而且每一次都讲很长，多半的时候讲很长。他讲这些话的时候，神做什么？神啥都没做，安安静静的，神都没有讲话。这就是神跟人摔跤的他的做法之一。应用一下吧，你有时候在世界上你也要遇见有一些人，你需要像神对我们一样，你也需要对他做类似摔跤的举动，好叫他能够折服。也许是你的小孩，也许是你的下属，或者是你一个朋友，或者你服侍的人。学一学神的做法，不要整天紧迫盯人的做，那个不是好办法。神对待我们不是这样，对吧？圣经里面有另外一个圣徒，神用蛮多的篇幅、蛮多元性的方式来讲到神跟他摔跤，那就是大卫。大卫神跟他摔跤，不只在撒母耳记、历代志记载他的故事的时候，你可以找到一些东西。更重要的是，你会在诗篇里面看到，他在很多事情里面跟神摔跤。当他遇见难处的时候，有时候遇见危险，早年他从扫罗遇见危险，后来他也有一些别的仇敌，有时候他从朋友遇见背叛，有时候遇见有一些讲话总是要伤人的人，他常常遇见各种我们也有可能遇见的各种难处，他总是把这些难处带到神面前，成为他跟神摔跤的内容。他并没有在那些难处里面只是抱怨，或者只是请人为他祷告，想要度过那些难处。不，他去跟神，有的时候甚至跟神 argue， 跟神争论，那就是在跟神摔跤哈。但是他的摔跤里面都不是想要说服神做什么，而是想要神折服他哈。你可以多多的在圣经里面看到这些例子，可是我们要特别挑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来讲，就是哈巴谷，先知哈巴谷。你可以看一下哈巴谷书第二章一到三节，哈巴谷书第二章一到三节，我先提到在第一节里面的背景，哈巴谷跟神祷告，他提到神的百姓的犯罪，离弃神，他跟神告状。其实他不是要跟神告状，他是为这个祷告，希望神伸手帮助他的百姓要回转过来。然后神就明确的回答他说：“会啊，我一定会做，我会兴起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人管教他们。”他一听就他觉得怎么，我是希望神的百姓被神改变，好叫他们能够 有神的同在，能够荣耀神，就像神对他的百姓本来就是有这个期待，在万民中成为万民的祝福。现在你却兴起一个比他们更恶的外邦人要管教他们，他很难了解，他就跟神 argue， 神没有回答他，你知道吧？在第一章里面，神说为什么你兴起比这个更邪恶的人来做这个事？神没有回答他，所以才有第二章开头的这些话。我们一起来读：我要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楼上观看，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我可用什么话向他诉冤，向他啊，他对我说，将这默示明明的写在板上，使读的人容易读，因为这默示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晃，虽然迟延，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迟延啊。这个先知就是这样，他晓得去与神摔跤，他祷告，他要弄清楚为什么神这样做。他不是只是批评神不合理，他觉得不合理，所以他要跟神争论。可是他并不是只是批评神不合理，他要弄清楚，他要神回答他，甚至到一个地步，他像守望的人一样，等候着要从神得到启示啊。这个用三节圣经写完了，真正哈巴谷花了多少时间这样做我不知道。其实在我们身上重点不是花多少时间，而是我们是不是经常这样，经常带着这样要寻求更认识神的心。我想哈巴谷就是这样，这里没有提到这些过程的花的时间，可是有提到结果。从第四节开始，神开始回答他，神没有立刻直接好像一个简单的答案回答他，没有，神用了相当一段话来回答他。可是这一段话的一起头就说出一个伟大的话来，后来要成为新约圣经引用来讲新约的旧文最核心的经文之一了，对吧？义人必因信得生，就在这里产生的。那是哈巴谷书二章四节。这才叫做在祷告中与神摔跤，所以不是逼着神要医治你，要帮助你的孩子，要帮助你经济的难处，要垂听你的祷告，成全你所期望的，不是，重点不在那里，重点是在于我们想要神胜过我们。包括像哈巴谷一样，他觉得他不太能了解神为什么这样做，可是他并没有因此否定神，而是想要弄清楚，想要神说服他的意思，想办法让神来使他能够明白，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态度，你知道吗？所以让我再一次说，不要把我们的祷告，把祷告跟与神摔跤划等号，因为神的儿女多的是那种跟与神摔跤毫无关联的祷告。你知道有的人的祷告是在自言自语，这是主说的，记得吧？有的人祷告是在讲道，他们借着祷告教导别人，教训别人，他们祷告的话好像是要神让他明白这个，其实不是的，是在希望他听见我刚刚讲的祷告的话而能够明白。虽然有时候神确实借着祷告这样做，但是我不觉得那是我们应该带着这样的动机来祷告。或者像主讲的，有的人祷告就是努力的祷告，多祷告一些话，认为那样神就会垂听，祷告的时间长一点神会垂听。还有的人祷告可能只是为了显扬自己而已啊。所以主也用负面的告诉我们不要那样，来让我们也思想那正面的应该怎么样。可 可是今天我们讲的无论雅各无论哈巴谷大卫摩西这些人，他们就是这样，那才是真正是一个摔跤的祷告，那才真正的是一个属灵征战。本人在写《天路历程》的时候，他懂这个道理，所以他常常写到这个基督徒的那种需要在某一些点上坚持，然后最后才得到帮助。他连进窄门都是这样，对不对？他敲门的时候，他好像期待人立刻开门，可是并没有，所以他浓密的敲，敲到一个地步，里面的人以为发生什么事，有什么很特别的情况，心里面迫切啊。而当他进了窄门以后，后来他去了那个 interpreter， 就是那个解释者，我们基文出版社出版的译文，就是叫做小释啊，小，小是小玉的小，就是知晓的小，小释的教。在那里他学很多事，对吗？我觉得本人约翰有意写出这件事来，就是他在里面得到的各种启示，对真理有更多的认识。你也可以说那是一个初信的人去得着的很基础的很重要的一些真理的根基。可是那个是在他很迫切的敲门，一再的敲门，直到人家来应门里面来得着的那也是一种 wrestling， 也是一种摔跤，对吧？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更需要想到这些事，因为我们的生活，我们周边的配备变得更加的方便，也更加的快速。这个事实上塑造了许多人的观念、价值观、生命观，整个的观念习性。我们什么东西就是期待很快就是这样得着啊，借着一个什么就可以得着。我常常形容说那个就像电脑游戏一样就是一直往前碰到男主，想办法除掉或者想办法绕过去，但你不知道下面还会遇见什么，最后终于发现哇，来到终点，你得胜了，要不然就是你失败的 game over， 就是像这样要重新来。在那里好像不太需要有什么等候，有什么思考我不是说那些都不好，可是我们要留意这一件事情，那些也有可能会使我们不注意这种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因为做那些事有的时候不太会让人去反思自己而只是思考我们走的路，我们的遭遇怎么样可以成功。可是神总是想办法要我们能够反思自己，像雅各一样也想办法要我们想到他就像神给雅各的这两次的经验，一个是看见神，一个是看见自己一样如果我们真的这样看见神又看见自己，我们就会像这些人，约伯、摩西、大卫这些人一样，当然特别是雅各，他们会真的祷告要神胜过他们就像后来他们说在1904年威尔斯大复兴的时候，那个被神使用的器皿，他才26岁而已，一个26岁的神学生。不过他是从13岁遇见神，然后从小就是敬虔爱主，注重神的话，注重祷告的人神使用他带起威尔士一个伟大的复兴。这个人，他 他的祷告常常可以浓缩成一句话，简单的话叫 Bend me， 英文的 B-E-N-D Bend me， 意思就是折服我，折服我，跟雅各的祷告是一样的。约伯也这样祷告过，对吧？嗯，约伯祷告里面虽然有那种希望神不要生下他，希望神杀了他的这种说法，神没有这样做。我想那也不是真正约伯的意思，嗯，他就是借着这样破釜沉舟的向神呈上最深处的迫切的祷告。当我们的生命有一天什么时候可以来到这样，我们会好像从最深的深处向神发出呼吁，像诗篇里面讲的一样，我从深处求告你。我想我们进入真正的祷告，而那个祷告也定规要看见神伟大的作为，就是神能够制作我们，磨造我们，神能够圣灵能够管制，能够把我们生命改变，有一天使我们可以像耶稣。嗯，神为了这个忍耐着等候着继续的做工。他有一次面对神的百姓悖逆，他一再的悖逆不肯悔改，神就说了一句话，意思说你们不改变我就离开了。神这样说的，他说那是何西阿书第五章十五节吧，他说我们要回到原处，神说他要回到自己的地方，不管你了。他其实不是不管，他说我们要回到原处，等他们自觉有罪，他们在急难中必切切的寻求我。这是何西阿书五章十五节的话。嗯，神就是这样啊，所以他与人摔跤，他等候着啊。新约时代，保罗，使徒保罗也这样，对吗？他有一次把他的跟神摔跤，呈现出来给我们看。他为一件事三次祷告，求主挪去，主没有挪去，主用另外一个方式取代，说我的恩典够你用。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这就像哈巴谷一样。保罗没有设定好答案，要神做，神有那样做，他才叫做神垂听祷告。他没有，那才叫摔跤。他祷告想要明白，然后从神得找一个他原来不知道的事情，嗯，那叫做跟神摔跤，对吧？那个之后。保罗所经验的是成为后代人多少人的奇妙的祝福。或许我们可以像何寿恩教师说的，他说主你等一等我，我现在好像还不能顺服，可是我一定会顺服的，你等一等我。所以你知道神摔跤跟神等候是在一起的，而神是等候的神，我们如果也学会等候他，我们就是有福的。下一次我们将要继续讲这件事。
请唱红色的颂赞诗选204首，我等低福。颂赞诗选204首，我等低福。Thank you. 谢赞美主。